之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车，骑车骑了一年多两年吧，就是完全感受得到什么是冷暖，冷暖自不是喝水，是透过骑车。
你上次骑车通勤要多久的时间呢、啊？
过去半小时，回家半小时，这样。
这样子算久哎、欸，骑车半小时算久哎、欸。
不过我骑的比较慢啦，就是一般人可能骑20分钟吧，我要骑30分钟。
哦，那还好啦，我以为你说你骑半小时，别人骑5分钟就到了，那我还蛮想看你怎么骑的。那今天有机会的话，可以请六角分享一下怎么用乌龟骑车法安全又妥当的到达公司好了。那我是小岛，
我是六角森林，
好，我们是不 OK 便利店。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呢，刚才有提到一点点啦、啊，就是因为六角刚才有讲说他骑车上下班，就是我们今天会聊到关于一些职场上面的鬼故事，是人的鬼故事，不是真的鬼。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录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最近就是看到一些，就是我最近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人在转贴一些。有一个漫画家画了一个，就是他曾经在某一间游戏工作室的，就是发生了一些职场上的鬼故事，就是很荒谬的一些人事物啦。然后以及之前还有另外一篇的贴文，是有一个人出来爆料，他爆料说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他的主管就是会骚扰他，然后传了很多奇怪的讯息给他，就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一篇，那一个女性，然后她就说她的主管会传很多跟公事无关的讯息，很像在追她的感觉，但是又很恶心。她就说：“哦，你今天没来上班哦，那我要先想你想一个小时，我才要来继续工作，就之类的这种，就是你听到你会觉得开心吗？你的主管这样跟你讲。”
追人的方式啊！
如果你对他没有好感，我觉得是建立在某一种好感上面。无论他是你的主管，如果对方跟你算是有互相有好感，就是有互相你丢我捡的，那我觉得还好像还蛮可爱的。可是如果只是一个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人，或者是他是你的主管，那这样对你讲的话，你不觉得是蛮恶心的吗？
就是很不舒服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变成这样讲话的状态，但是一定，我觉得女生会感到不舒服，一定是可能有跳过暧昧期间之类的，或是根本就没有暧昧，然后
根本就没有。就是如果你有去看他们的，因为他有把对话记录截出来的话，就是男生很单向的一直在，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丢球给他，一直丢，然后女生就不想回他，可是他就会自言自语的一直就是一直丢给他什么我。我现在半夜3点，我很想你，是不是？你有想我之类的吗？然后女生完全就已读不回他、欸，哎，
真的就是男生或者是在追对方的人，要适时的放手，可不可以？对，睁大你的眼睛去感受对方到底喜不喜欢你啊！
那我们来就是听就是漂亮女生的对于这方面来教一下我们的男性听众，就是怎么样。发讯息会让女生会觉得就是这招有用或者是有效。
我想到一个，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好像是这群人的影片，它里面就是在就是其中一个是男生还是谁，反正问对方说你觉得我要不要跟他告白，然后对方就说当然啊，我觉得你一定要告白，不然你怎么你不然你怎么会你怎么知道对方不喜欢你。
长痛不如短痛。
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可能你真的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可是对方还是就是顾我哎、欸。
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他们在跟喜欢的女生讲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受到现在网络的一些资讯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很认真的想，他会把追求女生或是跟女生聊天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目标。他如果把他如果这样子想的话，他就会变成是就不会那么自然。所以我就会看到网络上就很多什么哦什么，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就是一些网络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人在分享说怎么去跟女生搭讪，怎么去跟女生聊天，那甚至还有专门的课程在教大家去跟女生聊天。那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那你跟女生聊天就是你把它模板化了，这样子哪会自然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点，我心里会想说有点荒谬。虽然我没有就是确切了解课程是什么，但是就是以片面来去看，我就觉得说，他就是你跟女生聊天，他有一套公式，这样不会很奇怪吗？就是他有一点就是像是 PU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PUA 就是一个行销手法，一个业务手法，就是怎么样让女生去吸引到女生靠近你，或吸引到你的顾客愿意给你买的东西。我觉得都有点学一招半式，而没有去理解整个去吸引别人的那个本质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跟那种师傅引进门，修行
在个人嘛，
知道吗？就是你有没有融会贯通？就是他教的那些理论，其实都是可能是正确的，速成班啊，或者以前补习班之类的那种东西，就是很容易吸引消费，就是他们就是要用这种说法去吸引消费者啊。可是你到底消费者，最后你可能真的有获得什么？可是你到底有没有融会贯通？那这个融会贯通有没有贯彻到你的生活？那又是另外一个。
嗯，应该说这些课程有它的，反正有它的用处吧。但是重点还是你讲，就是修行，你得到这些东西，你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嘛。那我问你，有没有遇过你觉得还不错的搭讪的方式？就对方完全不，你不认识对方，那你觉得对方的搭讪让你觉得是会想要更进一步去认识他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有一个朋友，
好，你的朋友，
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很可爱，就是他常以前大学时期的时候，常常固定会搭一班公车回他的住宿地点嘛。然后搭车的时候，旁边就是刚好一个便利商店，然后那个就是每天就都在搭那班车，搭一搭，就是有一天就比较晚，天气也冷的冬天了。然后他就等一等，就公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天特别久，然后就里面的就有一个店员就拿了一杯热巧克力，就是出来说你在等什么？然后那我朋友就说我在等公车啊，然后他就说我在等你，热巧克力给你。
哇，这个有中哦，这个他在对的时间点、对的场合给你要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加分。
对，就是那天很冷，然后又他要等公车等很久，然后又有一点幽默存在，就是你在等公车，我在等你，虽然是有点太土味，有点稍微有点土味情话撩人，可是就是刚刚好，因为刚好等很久，然后天气又冷之类的，然后就蛮可爱的啦。对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有中，我光是听我就蛮想喝那一杯热可可的，我其实是想喝那杯热可可啊，这才是重点。你真的让我想到，就是我之前有看，就是也跟朋友在聊类似的事情，也是在聊说搭讪，或者是说你要跟一个人示好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说很多的金句啊，就是那种金，就是金子的金句有用的时候，真的要看场合，甚至你只要在对的时间点给对方对的东西跟讲对的话，比起你在那边就是想了各种浪漫的招数，什么都还要有用。我朋友是这样觉得，然后我也认同他。那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跟那个，就是我那朋友是女生，然后他说有一次他有一个约会对象，他跟他那个约会对象约在一间餐厅，我那个朋友就是有点小迟到，所以他就比较晚到，然后他晚到的时候就很匆忙的来到那个餐厅之后坐下来，然后因为那一天天气也是蛮热的，蛮炎热的，他一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他说对不起，就是他比较晚来，然后那个女生他的那个约会对象就跟他说那没关系，你先坐，然后他马上就倒了一杯水给他喝，然后他说他在倒水的那个瞬间，他觉得那个男生让他就有产生蛮多心动的感觉的，他觉得是那个场合对，因为他觉得那个男生知道当下那个场合他需要什么，然后讲的话也很 得体。虽然这件事情，他说你我这样乍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觉得他在倒水给他的那个瞬间，他觉得是让他产生某一种就是心动的感觉，这样。
就是他真的是觉得没关系，然后还看到还知道你是急急忙忙，然后天气那么热，然后倒一杯水给你，就是细心跟贴心啊。
如果是那个男，如果那个男生就一坐下之后就开始称赞他，哇，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哦，你好美之类的，他说反而就没有用，因为他说他现在需要并不是你称赞他，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听完之后就上了一课，就是哦，原来就是其实你也不用太刻意是讲你想要讲的话，而是看对方现在需要什么，然后你去根据他的需求讲出最适合现在去讲的话。比起甜言蜜语可能还要有用很多倍，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刚认识一个人的一个细节啊，就是让他可以感觉到体贴跟自然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很多直男都不会去看这个细节耶。
看你没有，你的朋友没有遇过就是不体贴的直男做了怎样的行为让你觉得啼笑皆非的？
有，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
好，
我有一个。就是他跟一个女孩子，他可能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暧昧之类，或是女生可能有点对他有点意思或什么，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天在聊天，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就是他可能一整天这一天会比较忙，所以可能讯息会晚比较晚回，希望你不要介意，就是那种很就是直接告诉了女生他可能会晚回讯息，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加分的。然后后来那女生就回说。就有点开玩笑回说，我怎么可能会不介意？我一定会介意的啊！那你要怎么陪我？就是这样，这球已经丢出来了。就再来说，这个男生呢，他可以回说，哦，那我就晚上花多一点时间陪你，这样，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电话或什么，这样都好的。结果他就回一个下跪的贴图，
哇！他闪把这个球再闪开。就是
就结束了耶，那女生就回哈哈，
哇，好尬，好尬哦！这看到这个对话，我会觉得这男生在干嘛？
我真的觉得这个球这么明显，这么明显，怎么可以不接？就是老
有蛮就是蛮直男的啊，但有点可爱啦，就是故事蛮可爱的。
然后他后来就很懊恼，他就说怎么办？
他竟然说怎么
办？他说怎么办？我是不是搞砸了？
他竟然自己还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蛮不错的、
啊。因为他后来就发现那女生冷掉很多，然后就不晓得怎么了，然后就问我，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回呢？这个那么大一颗球，
对
呀、
啊，
往你脸打了，你怎么可以闪成这样？
这是陨石了吧，就是整个扑下来你还可以逃掉，哎、欸、就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对。
对，就是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只回一个下跪的贴图。
那后续呢，后续他们有他挽回这件事情吗？还是就不了了之？
我后来不太清楚他怎么发展，但我就觉得这故事实在是太好笑了。
我觉得蛮可爱的啦。我还有听过是就是说。有的是反过来的，就是刚才你讲说，有时候在聊这种 LINE 的啊、讯息啊，没有办法语音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其实有一些人，特别是直男，会比较容易这样，就男生，就是如果你在忙，你不回这个人，然后他可能他就会乱想，胡思乱想说，这个人怎么不回我？他就会问他说，就开始就是质疑他说，你怎么都不回我这样子？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这种状况就是会给对方压力，可是要看在你是哪一个关，在哪一种关系，我觉得，可是就像是人家说的，你问人家说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在想，就是你在想他之类的，就其实偶尔这个情况好像很甜，可是有时候又会蛮难过，就是我觉得要怎么去处理。你的焦虑的心情是一个课题吧。
嗯，
我 自己可能曾经也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其实我觉得不算错，不算错误吧，就是一个方式吧。
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时候，就会想要知道对方到底现在在做什么。
哦，嗯。
可是如果是在暧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不太建议大家会一直去问对方说你现在在干嘛，或是之类的，因为我就会增加蛮多压力的。反而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他以前可能曾经很喜欢玩欲擒故纵的游戏，
对，
就是跟
暧昧对象
玩，对，暧昧对象玩欲擒故纵游戏。可是后来他稍微成长了一点，就是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他就觉得这种欲擒故纵很无聊，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对我有意思，那不管我有没有欲擒故纵你，你都还是会靠近我。
嗯、
那欲擒故纵这种游戏这么累人，就是你还要去想说，哦，你晚回我几分钟，我才晚回你，会啊。多，他又有他的，他并不是只有爱情这件事情需要顾、
嗯，
他可能还有课业，还有事业，然后还有什么各种活动需要去做，就是他没有时间浪费在欲擒故纵这个游戏，所以他就很坦白的，就是他忙的时候，他就直接跟对方表明说，我现在在忙，然后我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回你，
嗯，
就是他就是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对他我觉得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可以知道说这女生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她，她有事情在忙，然后而且她是尊重这个人的，我觉得啦，
我觉得张良蛮欣赏这种人的，就觉得还蛮有魅力的。
对，可是我不能否认说欲擒故纵是真的有用有用，只是我觉得会蛮累的。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最高阶的欲擒故纵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欲擒故纵，可是让别人觉得他在欲擒故纵，这个是很厉害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有点像是不是他刻意为之的前提是他自己有很他的重心跟他的生活是很他很明确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所以他就会对身边人产生这种欲擒故纵的氛围。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本的生活就很丰富，他知道他这个时候可能要忙课业忙事业，他无时无刻都一直在做他就是想做的事情，然后很有就是在人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种认真是还蛮有魅力的。那也许你跟他在聊天的时候聊突然就不见，或者是怎么之类的，然后你就觉得说，或者是他说欸，我在忙，我就等他再聊，然后可能跟你在聊天那个人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是故意这样子，就是每次跟我聊到起劲的时候又突然跑走了，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要欲擒故纵我，但实际上没有，他就是真的很忙。我觉得这样的人更厉害，就他根本就不累，他只是哦，我只是真的是要忙我自己的事情。对，所以你刚才这样讲，我就觉得欸，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就是他的世界不是只有你啊，不是绕着你在转，就是有一些人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好像都绕着你在转，他就是全然的有把握这个人就在你的手掌心里，
那就输，就是，那他对方就输了。
也不是叫做输，就是如果你们是在玩这种暧昧游戏，有一方可能认为你在玩暧昧游戏的话，
哦，嗯，
你就会，可是我不知道，可能
我懂，嗯，那你刚才讲说什么你在干嘛，那如果反过来变成说就反问他说，你想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这样会不会有用一点？就反过来，我没有问你干嘛，我没有给你压力哦。那你想，我就直接问说，那你想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就那你应该就很突兀吧？我不想知道。
那结果对方说我不想知道。
那对话就会很尬，就直接断在那边了。
会觉得蛮好笑的。
你应该会常有过这样的男生朋友，会请你帮他看，就是怎么应对跟女生的对话。
不是叫我帮他看，就是有一种直男急救之类的。但我就很常那种，就是因为我自己讯息是就是不太，我不喜欢显示讯息通知，所以我通常看到的时候都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或是半小时、一小时之后，然后对方的那个 已经不是急救，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就是那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那种人，我只能课后补，帮你补课，但是当下到底要怎么办，我救不了你。
真的，这个只能教你，还是要自己会，不然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你在帮他。到底是他之后想要追求女朋友，是他跟他在一起，还是你跟他在一起啊？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哦还不错，推荐给听众，叫真心半解，我有点忘记台湾的翻译是什么了。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说有男主角就是一个直男，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女生，就是他的那个朋友是学霸，然后他就喜欢就是学校的一个校花，可是他就是很直男，他不知道怎么写发信息给他，所以他就付钱给那个学霸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固定帮我发信写信给他，结果之后那个女生就真的有点动心动情了，因为那个学霸女的文笔非常好，然后但后来她喜欢上的其实是那个女学霸的内在的灵魂，这样，所以就搞出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就跟刚才你讲的很像。如果你一直在帮她，最后说明她追到了，她可能喜欢上的并不是她，是喜欢上你的灵魂。
我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融会贯通吧。
融会贯通，
我不知道，直男有救吗？
有，应该还是有救的啦。有救的直男跟没救的直男啦。但我们回到原本，我们扯得比较远，回到原本那个什么奇怪的主管，那个就是没救了。怎么会传说啊？我现在在，我怎么你今天没上班哦？那我要想你一个小时，这我看到我会翻白眼，我主管如果这样翻给我，我就很想辞职。我要先想你一个小时再开始工作，那你都不要工作好了。反正我是觉得那个很荒谬了，嗯。
对啊，我真的就是就那种，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没有确定对方是真的想要跟你一来一往的时候，真的不要，你讲这种话讲一两次，对方没有回应，我觉得你就该收手了。就像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职场上可能就是有男同事啊或什么的，就是那男同事就是会在跟女生讲话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兄弟想要表达友好吧，
嗯，
可是他手就是拍对女生的肩膀，然后就是很讨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女生都已经很明显肩膀已经往后闪了，然后你还要再来拍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很白目啊！
张姐，那个画面应该蛮好笑的，她就往后退，她才是硬过来要去摸你的肩膀。
对，就是女生，每一个女生都在闪这件事，但是她就是不自知，她就是觉得哦，你往后退，那我要往前。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跟她讲，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跟她讲说，就是？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你会跟他讲吗？
我如果是我可能跟他好一点的话会想讲，可是通常这种情况都是他已经让一堆人产生厌，就是不喜欢，就是在他们还成为朋友之前已经让对方产生厌恶的感觉，就很难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人家的动作已经很明显了耶，都已经在你了，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大家在闪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就他不知道呢？
我觉得他自己有点可能得寸进尺吧，他可能觉得摸一两次对方就没有太，也没有完完全全拒绝，他可能就觉得哦，就是可以开一些有吃一点豆腐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糟糕；如果是不自知的话，那还可能情有可原，就是可能真的要跟他讲，可是非要当那个坏人。
而且我觉得职场上其实女性在这方面真的是比较容易吃到亏，或者是比较容易被压迫在这方面，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有时候有些男性的主管他可能仗势着他在那个权力 之下，他就会去做这样子有点逾矩的事情。而且我听到也是不只是摸肩膀，我还有听到什么会摸背、摸头的，我觉得摸头的也蛮恶心的。就是如果你跟他又不是什么男女朋友关系，或者又不是很好的朋友，你只跟他是 主管跟下属，你能接受有一个主管就是称赞你的时候摸你的头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行哎。
对啊，会应该不行吧？像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在他的上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一样也是碰到主管，男主管，然后那个男主管一样就是会在工作上会展现他的，就是那种哦，我是你的主管，所以很多事情你都要听我的，就是比较强势一点之外的话，就是当我那个朋友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是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他称赞他的方式又不是那种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有点好像是哦，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那你得到我的认可了，我要奖赏你哦。然后他就可能就像你讲，他就摸他的肩膀或摸他的背去肯定他、鼓励他，那种称赞就已经不是称赞，而是一种权力，就是我在你之上，然后我在摸，就是摸头摸狗的那种感觉，就让人家觉得会有点恶心吧，
很不舒服哎。我觉得还有一种就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遇到他的上司，就是因为那个朋友长得蛮漂亮的，他就他长得蛮漂亮，但是他个性可能比较单纯一点嘛或什么的，他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虽然他长相很偏艳丽，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他就那个上司就对他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但你真的太单纯了，不懂得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实在是太可惜。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是要用她的漂亮去拿来做什么吗？就是那种言语的那个冒犯吗？我不晓得。
我就有包含一点暗示在里面，听得会让人家蛮不舒服的，就是
对
快踩到线的感觉。
就虽然他好像什么都没讲，可是他什么都讲了。
但是这个人的这句话其实他讲的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你仔细去，你要去指控他说他讲这句话有性骚扰，其实也很难去告得成，或者是对啊，就是其实他也没有讲什么，但是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而且重点是我那个女生朋友，她一刚开始还不知道那个上司是有点调侃她，她还真的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太简单，或者是她还可能以为说对方是不是只是在称赞她漂亮而已。我就说你傻了吗？
他蛮单纯的，
好像某种程度也说的也没错，他是蛮单纯的，没有听出对方的言下不过。可是我觉得他自己身体的反应，他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他又不太确定到哪里怪怪的，所以他才会跟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朋友会讲说，他遇到的状况，就是说会有些人会得寸进尺，就也许他第一次故意跟他聊一些比较色的东西，可能就是擦边球。就是说啊，他说你今天穿的衣服就是比较紧啊，你的什么胸部那边的形状就比较清楚，或什么之类的，就会讲了类似这种擦边球的话。但这刚才讲的一定有点露骨啊，可是就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哦，你穿的衣服很透明。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听，可能第一次听你可能觉得说哦，他只是在讲说我的，就是在描述我的衣服，虽然有点不舒服，你可能就不太会有太多的就是反击或反抗。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我讲这个是可以的哦，所以他就持续的会继续的去试探说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就会常常会得寸进尺啊，或逾矩，会讲出更恶心的话。
我觉得会想要去试探底线的人，真的很怪耶。
老实说，我觉得职场啊，就是在台湾的职场，我看到的是男生掌握的权力平均还是比女生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变本加厉，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在这个环境很多事情就是都要听他的，所以他会制定自己的一些规矩跟规则，然后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权力之下，他就觉得说哦，我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合理范围之内的，而且甚至他就是一个给予奖赏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会觉得说属下就可能必须要听他讲的话，他表现好他们才有糖吃，所以他就更敢去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你过去有没有遇过，在职场上没有遇过，就是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遇过比较严重的，就是性骚扰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的鬼故事呢？
性骚扰的事情，刚刚你最开始提到说，就是 传那种很奇怪的
讯息，
讯息是有的，就是也是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种情况都很常发生。那好像没有在那种更严重的。不过我有一个就是朋友有一个，就是他是那跟他同事吧，就是还蛮有点，他也算是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稍微强势一点的。反正就是那个故事讲，就是。他跟一个男同事就是坐在是同一张桌子，只是分两边，然后中间有一个小隔板这样。然后就是他是做设计的，所以他在画设计图的时候，那一天就是上次希望他可以交十几二十张 sketch 之类的，所以 sketch 就是会用草图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草图纸，就是它是一卷的，所以你就是拉开来，有点像是卷轴这样拉开来之后，你就把它撕掉，所以一张一张，就是那张纸不会是完美的 A3、A4 或是 A2 之类的那种纸，它就是纯粹是手撕的那种纸。所以他在画完之后，就是画了十几二十张，那桌子上就全部都是草图纸嘛，所以就看起来很乱。然后就有那个男同事，他就看着那我朋友，他就说：“哎。”我看你桌子这么乱，你家是不是也很乱啊？然后我那女同事，她可能哦，那女生朋友，她可能就觉得就是已经画了一天这些草图，已经很不爽了。就是工作，就是你还这样子跟我讲话，而且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真的我本来就我很乱吗？可是你也不想想我是因为。画那么多草图纸或者什么之类，所以才看起来桌上很多草图纸。可是我除了草图纸之外，其他东西又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女生朋友她就很不爽，她就对那个男生说：“干嘛？你是好奇我家长什么样子是不是？”那男生就闭嘴了，
也只能闭嘴了，摸摸鼻子，对，就知道自己讲错话、
啊。或者是有遇到那种。上司很喜欢问下属是什么星座的，比方说可能就说哦，你是射手座，那你应该很渣，或者是你是巨蟹座的、哦，那你怎么可能有自信去 present 你的东西之类的，就是会用星座去定义你这个人，或者是说哈。等一下，面试的人是双鱼座男生，直接刷掉之类的。
真的假的？就有这样的主管，那他也太不理性了吧？你说真，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就是我你的朋友遇过这样的主管，这是真的吗？
是真，就是他可能是嘴上说他不喜欢双鱼座的人，双鱼座的男生或什么的，可是实际上他到底有没有刷掉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会讲这种话。我朋友的当时。
但听起来蛮令不舒服的，就是如果是某个星座，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星座就是渣什么的，我就想说你认识我吗？你就直接讲这些话，把我贴标签、扣帽子，超不舒服的。
对啊，就是会很不，就是很容易在职场上遇到那种标签化的事情。我觉得出社会那种标签化的事情真的是太常见了，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不知道，就有些时候过错就推给标签吗？我不知道。但就很荒谬啦，就是一些鬼故事。
我听过的一些就是鬼故事，身边的鬼故事，还有一种是也蛮常见的，就是同事之间的嫉妒心。而且我发现像男生对于女生比较常发生的，还是那种偏性骚扰的故事比较多啦，然后有一种是女生对女生的，都源自于嫉妒心，而且都是那种公司，我看听到比较多的是那种公司辈分比较大的女生，对于新进的妹妹，就是新进的 女性同事会比较有敌意，所以她就会去弄那个新进的女同事，就是我身边发生的，我一个朋友她妹妹的故事就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就是去一间做贸易相关的公司，然后他一进去之后，就是带他的那个女主管就会摆，因为他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就是我朋友他妹妹的那个能力蛮好的，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在某些程度上被威胁了，所以他就是会百般的去刁难他， 然后刁难 的事情都让你觉得很荒谬，就像是说他可能给你一个任务，就是说，哎、欸，你帮我把这个计划帮我把它就是先拟一份出来，然后那个我朋友妹妹就简称他为 S 好了，然后 S 就把这东西就是拟就把它拟出来了，快速把它拟出来，花了一天的时间啊，把资料全部整理好给他。就他看了之后，他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他说：“哎、欸，我觉得你这个东西没有用心做，我觉得哪里不好，你再重新去给我重写一份，然后你如果没有写完就不准下班。嗯”于是呢，那个 S 就继续拟，
哇，
拟了，拟出来之后给他，他也是不满意，但是他就是已经加班到时间很晚，而且最扯的是那个主管就已经回家了，他是利用远端遥控，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交出这一份，你就不准下班。可是他已经下班了。就是他根本也没有留在公司陪着他加班，就是他已经下班，他用远遥控的方式这样遥控他，然后后来就是说已经超过一个时间了，所以他就先回去，然后隔天来也是发怒啊，就说啊你没有做完你怎么敢回去？然后 S 就觉得很纳闷说，哎、欸、我明明就已经你跟我说今天可以先回去了，那你现在早上来又在定我是什么意思？那他也没办法，就是摸摸鼻子就继续做那一份企划，于是这样来来回回在三天之内，他做了七个版本的企划。最后呢，那个主管就跟他说：“好啦，其实我觉得第一版就可以用了，他就用了第一版的，他根本就在整他，令人愤怒，听得令人愤怒哎，就是光是听我就觉得很愤怒，就对、啊。
这种情况好像在设计也蛮常发生，就是上那个主管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最后选你的第一个版本。
不，可是我不知道他。
像这样，
可是我就有时候，
但
我觉得设计的，也许有时候是真的，就是他觉得试了其他版本没有原本好，可能还比较有点逻辑或情有可原、啊、可是像我那个朋友妹妹 S 的故事，我就觉得根本就是弄他了吧。
嗯，我觉得是，或者是那种人家明明已经请产假了，然后你夺命还空。就是人家在度蜜月，然后你一直打电话，我真的觉得这是，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要给人家放假？
你说你的遇过的朋友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吗？
对，就是有一些公司就很扯，就是他会在你明明就是放假的期间，然后还一直给你工作，可是我那天听到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天请假请病假不太舒服，
嗯，
结果公司就打电话给他，就打电话好几通，但是他就直接挂掉，然后就传讯息说我今天请假不要打给我。
好尬词哦，
超级啊，我就觉得哇爽。
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权益没错啊，就是我是认同的。嗯，
脸皮有时候不要那么薄哎、欸。
其实我觉得职场上面你不能够让别人觉得你是好欺负的，因为其实有些人欺负过你一次之后，他就觉得你是可以欺负，他就会持续的欺负你。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以前年轻不懂事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好像大家都可能上司讲说。你不应该这么早走啊，然后就乖乖的留下来晚走，之后的几个月都是就是这样一直加班加到很久，就很晚。可是同样的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是，他也根本就不 care， 他不 care 就是老板想要大家都留得晚一点，他就时间到他就走了。那老板其实也没有对他说什么，只是觉得哦他就是很有个性，他就是不太想理这件事，就是不太想要理公司的这个氛围这个状况，可能就是稍微念一下，但是说真的老板也没有办法对你说什么，因为你就是时间点你到时间到你就是下班，也没有什么职责的，反而是那些乖乖的一直留下来去符合你的老板你的上司的要求的人，反而才是被欺负到底的人，
而且会被情绪勒索，他可能就会用你的，因为新人们就是刚出社会的人，可能都会对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对于他自己的，就是毕竟第一份工作嘛，他就怕说会搞砸、啊、然后或者是说、欸、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那老板就会抓准这一点，然后去跟你就是说 就是用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你知道说我好像你没有做完这个工作我就不能下班哦，或者是你会等待说其他人怎么没有下班，我是不是应该晚一点下班，在我看来都觉得是一件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会恶性循环啊。我觉得，而且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明明白天就可以开会，可是你可能准时下班，然后结果隔天你的上司、你的主管就对你说：“我昨天在几点？八九点、九点、十点的时候想要找你，跟你讨论事情，结果你就不在了。你这样每天都这么早走，那我们开会的事情怎么办？”然后就觉得什么逻辑？
什么逻辑呀？
你白天不开会，你跟我说你要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开会？
对啊，这什么
意思？
这是什么逻辑啊？这。好怒哦！
然后可是在话语当中是把错怪在对方身上，就是你这么早走，我怎么开会？就是可是对方的位阶又比你高，你这时候要生气回去吗？或什么的就很两难啊，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就很也会换个什么方式在讲，也有点像那种家暴男，然后他就会殴打老婆完，就是说就是因为你就是一直不就是一直出门啊，让我担心啊，所以我才要教训你之类的，就听起来像是这样的感觉。
我就是太爱你，我是太担心你了，所以我才对就这么对你这么做。可是不对啊，你做的事情不对就是不对啊。
就是假借为你好之名，其实根本就是为了自己好，
层出不穷哎。
还有一种我也觉得很就是也很讨厌的，就是公器私用。也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发生的故事，然后他也是就是他在那间实习公司，通常我觉得啦，那种就是也算是给听众一个以后找工作一个小小的忠告，你如果去那间公司面试的时候，如果那个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是很多就是什么夫妻或者是亲戚关系为主所组成的公司，管理阶层如果就是裙带关系很严重的话，你们要三思，就是说因为很容易你进去之后一开始可能氛围很好，跟到后面你会发现说会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制衡的状况，因为他们是亲戚嘛，所以亲戚之间就有一种裙带关系在，有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共犯结构，不敢去说真话之类的，在我看到的一些例子都很容易发生这样子。
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朋友的阿姨或什么，反正蛮远的，就是他已经有点年纪了，他就是在一间公司上班，可是就是他的位阶看起来很高，他位阶可能有那什么类似副总或者什么总经理之类，反正就那种很高很高的位置，可是那间公司就是也是裙带关系那种家族企业或什么之类的，他的薪水跟真正的人家同一个位阶啊，可是是他的亲戚，就是那一间公司的亲戚的薪水可能是他的3倍4倍，
那也太夸张，差太多了吧？
就没办法，因为人家从他一个不是那个家族的人，可以爬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很难的。可是同样的，他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跟同一个位置的薪水，跟待对啊。
反正我觉得这种亲戚关系很严重的管理阶层，如果你一进去就发现的话，就是要。三思，不要轻易的被他们画的大饼骗了，就是因为蛮多例子就是不好的状况的。那我刚才讲说，除了注意这一点之外，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裙带关系的，很容易会把员工公器私用，就会就像我刚才讲说那个朋友，他在实习的时候，他就进到一间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是一对夫妻，男生呢，这还有一个模式哦。也很常见哦，通常夫妻之中会有一个会扮白脸，一个是扮黑脸。白脸就是会相对你觉得他好像就是很好啊，很棒啊，让你想要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啊。那黑脸就是常常会做出一些就是会砍你的薪水啊，或者是做出一些就是你比较不喜欢的一些行为啦。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那间公司，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他的那个老板娘就会一直叫他去接他的小孩， 上下学，就有点就是说，他会变成久了变成习惯，就会跟我朋友说，哎、欸，现在就是我刚好等一下要去开会什么的啊，那个我家的谁就麻烦你再帮我接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变成他的工作了，就是莫名其妙，就是原本只是顺便，就是一两次他觉得还好，可后来就是变成他的工作、欸，哎，他就想说，我来这边学东西实习，我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会变成你们家小孩的保姆？而且有一次他忘记去接。他也不是忘记他有一次就是因为有学校有事情他必须回学校，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就是跟老板娘说他不行，然后老板娘隔天就是一直在质问他说为什么那天不行，这样所以他就心里就很干，他就说哇靠，我来这边当实习生是哪一个工作内容是要接你的小孩子的。嗯，
哎、欸，我真的觉得是不是很多公司都这样啊，因为我也有朋友的一个故事也是这样，他就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就是有蛮多小孩的嘛，就是那种小朋友，然后就很常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工作，但不是表定上面的工作，就是有点像在照顾小孩当保姆。
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朋友，那你认识的朋友我也认识啊，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公司是同一间啊。
情况
实
在是很常见，对啊，所以就这种鬼故事真的是太常见了。
而且我觉得很不合理啊，就是怎么会会变成一个惯性的工作内容呢？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不要答应别人，就是也是给大家的忠告。如果这种你觉得不是你工作内容的东西，你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人情你就去做，因为有一就有二就有三，觉得他就会觉得说。好像理所当然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职场上面当好人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嗯，
你反而会被人家就是拼命的踩你底线，可是到底这个分寸要怎么拿，你有时候真的很问号啊。而且你一个新鲜人，你我觉得很难去说不，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真的要真的就是学会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要怎么到学会说不，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
对，其实没有这么容易，所以要设立一些原则啊。可是这些原则就出在说你要怎么去建立你的原则，你就必须要吃过亏，你才知道你的原则是什么。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待在一间公司待久了，然后他知道这个公司可能制度很烂很烂很烂，就是烂到一个地步，但是他就想他后来就是设给自己的原则，就是如果今天公司那间公司跟他要求说要他因为为了公司去放弃他做某一件事情，就那一件事情的话，那他就辞职。然后结果那间公司后来就真的犯了这个，然后他就直接秒辞职。
那很棒啊，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原则，他就会比较过得比较快乐啊，不用勉强委屈自己吧。
真的，我觉得职场上真的很多会有那种拼命看你底线在哪里的人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如果我们就是说真的，如果在初期工作新鲜人工作遇到好的同事跟主管，真的是要好好珍惜他们。
真的要好好
珍惜他们。我听到了很多的人的鬼故事，就觉得说哦，而且相对就会比较一下，哎、欸，遇到好的真的是少数，多数都是比较不好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坏事传千里啦，好事可能真的很就是大家也许会有人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说真的，你遇到好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哦，感激涕零啊，好可爱。
而且其实也是要平衡一下啦，有时候会觉得像如果听到一些人在讲说他抱怨他的主管不好或者是上司不好，我有时候会就是心里会想说也许你自己也有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人都习惯于去讲别人的不好，不会去检讨自己的不好，所以有些事情可能如果在职场上面如果遇到了什么同事 B 同事 C 跟我讲说，欸，他遇到了怎样的状况，然后我心里就还是会有所保留，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要两边听，我才会去做一个判断，不然很容易会被牵着鼻子走。对啊，我现在有遇到可怕的事情，我的房间出现的是蟑螂，干，我要疯掉了，干，它好近，它，我，然后我现在按个暂停。
蟑螂，但蟑螂不知道 跑哪边去了。我现在一边录一边提心吊胆，如果等一下看到我在尖叫，就是它飞出来。天哪、啊，我
好想听小宝尖叫，求尖叫！
我刚才它冒出来，我就有叫一声啊，就吓一跳啊！天哪、啊，这集真的变鬼故事哎、欸！天哪、啊，好可怕啊！这对。啊，我现在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太多鬼故事了，所以遭到报应。
那只有我遭到报应啊，就我怎么那么可怜啊？
或是你加油添醋？
加油添醋啊，我没有，我就讲实话而已。因为那一定是什么老板派来的蟑螂，天哪、啊，在监视我。
蟑螂上辈子是老板。
所以你看，老板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虐待员工哦，不然下辈子会当蟑螂哦。我现在是。有点担心它会飞出来，但没关系，我现在的视线是盯着它，它刚才躲起来的方向。我相信它还蛮怕我的啦，对啊，我比较巨大那么多，你就有种一点，你就不要出来，妈的！我已经警告它了。嗯，
你这在壮胆的发言很好笑、欸。
我就是在壮胆呐。啊、哦，我快受不了了！天哪、啊，没关系，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们刚才讲到哪里？讲到那个职场的，讲到你说，我忘记你刚才讲那一段哦。老板挺那个主管挺身而出，
对对，没错。
我们今晚就是很顺畅结束，就被这蟑螂给毁掉了。对，
就我有遇过那种很莫名的在挺身而出的主管，
什么意思啊？
的老板就是。你知道那叫 PM 吗？专案。
嗯，专案管理，专案经理。
对，专案就是专案经理，他可能就是要掌控，他可能不用真的去做事情，可是他就是要掌控各种什么预算啊，或之类的进度啊、状况啊之类的。所以底下做事的人，他们必须要汇报这件事情给这个专案嘛。然后这个专案可能在组织之后。再汇报给老板。那总之就是，可能这个专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那间公司的专案呢，他就是很会跟老板 social 之类的，所以对老板其实很喜欢这个专案这样。那后来总之就是，他们在做一个案子的时候，那个预算其实到中期的时候已经爆掉了。那底下员工就不停的去把这件事情反映给那个专案经理知道，那这专案经理就是 OK 好，他知道了，然后但是他一直迟迟没有把这件事情跟老板讲，就是那间公司有两个老板吗？还是三个？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总之就是不止一个老板，但是那个专案经理是跟其中一个老板很好，
对，
所以到。后来整个已经这个案子已经快到尾声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底下的员工跨越这个职位，然后去跟另外一个老板讲说这预算已经爆到不行了，那就是你们就是问老板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才爆开来，就老板这时候老板们才知道原来预算早就爆掉了。然后这时候就是，两个老板加那个专案经理，就是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可能也类似其他专案的经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一起出来开会或什么的。然后那个先知道预算已经爆掉，老板就很生气的在质问这件事情啊，然后就去问这个专案经理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或为什么隐瞒啊，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就是跟他很好的另外一个老板呢，他就一直不停的跳出来为他说话，就是说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啊、而且这应该也不是他职位的内容吧。然后就开始就是各种就是帮他圆说，哦，他没有那么糟啊，他做什么其他事情很好啊，然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做专案，他可能不清楚啊，就是拼命的帮他讲话，然后他觉得，可是今天这件事情他就是错啦，就会反而会让底下员工觉得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好像你跟他稍微好一点，他就会 帮你讲很多东西，就是那种公司没有办法分明吧？
对啊，
大概是这个，
而且会很不服吧？是我听会超不爽的，就是
就下面的员工反而就会很不爽，可是就会觉得说，所以今天到底他的职位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难道当初叫我们把所有事情汇报给他，他在统一去汇报给老板的人是老板你们这么说的？那今天遇到事情了，你们又觉得是底下员工没有讲，或是谁谁谁没有跟他讲，反而不是这个 PM 的错，那到底是谁错？就反正最后就是也是草草就结束了，就是也没有什么开会或什么的。然后后来。我那个朋友说，这种事情在那间公司是一直不停的，几乎每一个案子都会发生。
天哪，这样子好，就是恶性循环啊，很累啊，就是。
对啊，就是恶性循环，所以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觉得那间公司的氛围或什么的情况不太对了，你可能就要闪了。
就是你刚才所讲，你那个朋友的原则嘛，就是。如果你的原则一开始有设立好，如果我一直踩那个原则数次，我觉得就不要再待了。
对啊，
除非啦，除非你那时候衡量说这份工作它带来的金钱啊，或者是你当时候很需要这份工作，你才有办法学到一些东西，你就忍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很清楚你的目的，你在这间公司想要学的是什么，到底是想要长期在这边。做一份长远的工作，然后你退休，连退休都好就在这边退休之类的呢？还是你要短期的吸收各种经验，然后就是看你的目的啦，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而不是瞎忙啊！你过得不开心，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我觉得就该走，这份工作就该走了。可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目标的话，或许可以就是牙一忍。一咬，然后忍过去，达目标再辞职也不迟。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只有自己才知道，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很重要。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被折磨过以后才开始意识到，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很重要。这件事情也好，但总知道早知道晚知道，最后都有知道就好。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现在就是那只蟑螂，应该不知道跑，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相信等一下就是录音结束之后，我应该跟他还有一个漫漫的长夜要搏斗。
我感觉你后面的那个专心度已经被分心了。
因为我们怕他冲出来。好，那我们今天不是就是本来说要你要准备有你要准备要唱歌给大家听吗？
哦，对对对。
来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
好，我就唱一小段。
希望不要在你唱它飞出来，不然这样伴奏就会多我的尖叫声。你要带来什么歌？
对，我要带来的是黄明志的《不想上班》。
好应景的歌。
对。
好，那我们来欣赏六角的表演。
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儿吊郎当。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啦，拜拜！我要去跟蟑螂搏斗了，拜拜！天哪！